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初信造就的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23课，基督徒的读经与祷告。基督徒要怎么样的操练读经，操练祷告，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祷告就像一个咒语一样啊，我们愿意要什么，我们只要一祷告一祈求，主就赐给我们，就成就了。但是你要知道，关乎这个祷告的教导，它前面是有一个限定的。这个限定是什么？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基督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在主里，主的话也在我的里面，我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那么我的祷告是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应许去祷告，这样神才成就这个祷告，而不是按照我的私欲，我的妄求，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这就变成一个迷信的信仰了。那今天这一课呢，就是两个大的部分了。前面的一半我们讲读经，后面的一半我们来讲祷告。好，我们先来看读经啊。在读经这个方面呢，我要强调4件事。第一，读经的前设；第二，读经的线索；第3，读经的方法；还有第4，读经的次序啊。我们先来看读经的前设。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到底是什么？7件事。第一，圣经无误。什么叫做圣经无误啊？我们相信最初神所启示的那个原初的最早的圣经的版本是无误的。当然后来在这个传抄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这种不同的版本的这种的差异是会有的，但是原本的圣经是绝对的正确无误的，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第二个前设叫做信息明确。无论圣经的抄写或者翻译有什么样的出入，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承认有一些的内容我们有分歧，我们有争论，我们不是100%完全的能够把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够搞明白，但是圣经基要的真理是明确的，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不是复杂的，最基本的信息，关乎救恩的信息是清楚的，是明确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个前设，理性有限啊，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承认人面对这一位至高的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要高举理性啊。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一课的内容了。第四个前设叫做心脑病重啊，我们的脑直到理性的层面啊，我们要去理解圣经，研读圣经，查考圣经，我们也可以阅读很多的资料来作为一个辅助，但是同时我们的心要用信心，用谦卑，用一颗降服的心去在神的真理面前来俯伏，来领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用头脑的理性，我们的心要回应这个神的话。还有这个第五个方面，倚靠圣灵。很多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读不明白圣经啊，或者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圣灵被称作是 真理的圣灵，他要带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倚靠圣灵，要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读懂圣经，能得着神话语中的亮光。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这个是我当年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差一点就不信主了。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圣经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旧约当中，比如说利未记里面就讲到这个洁净的条例，在鸟类当中有很多不可以吃的，其中有一个叫做蝙蝠，这个信息清楚无误，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圣经把蝙蝠放在了鸟类当中。所以我当时一读我就说，哎呀，圣经写错了，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蝙蝠是哺乳动物，它不属于鸟类。所以我当时就那个信仰几乎崩溃，但是我很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跪在他的面前，我诚诚实实的跟上帝讲，我说，上帝啊，不是我不要信你了，这是你的错，是你把圣经写错了，我没法信你了现在。结果奇妙的事发生，当我向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啊，我就在祷告当中看见一幅异象，我就看到有一个父亲在对他的小儿子啊讲话，那个小孩子在拿着一个剪子在玩，他的父亲就对那个孩子讲说，孩子，你不要玩剪子，剪子会咬破你的手。我立刻就反应说，哎呀，这个父亲讲错话了，剪子是没有生命的，它只会把人的手划破或者扎破，它不会把手咬破的。我一下子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对，剪子是没有生命的，不能把小孩子的手咬破，但是父亲其实是在很用这个小孩子听得懂的话来告诉小孩子一个重要的事情。对当时的人来讲，划分这个动物的标准，有翅膀的就叫做鸟。上帝其实是谦卑他自己，用人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不叫上帝把圣经写错了，那是上帝俯就卑微的爱，让我真的更深的明白什么叫神的爱。所以结果我的那个难关一下就过去了，我那个圣经就对我来讲没有问题了。当你读不懂的时候，当你对圣经有疑问的时候，倚靠圣灵。第六个读经的前设呢，叫做生命之粮。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讲，神的话就是属灵生命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的肉体需要每天三顿饭的吃饭，你不吃饭就会饥饿，你的身体就会生病，那么对神的话来讲，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也要不断的吃这个粮，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跟健康。你要真的把神的话当做你生命的粮。还有这个第七个读经的前设，就是叫做信道行道。我之前也提醒过大家，神的话不要单单只停留在你的头脑当中，我们要用心去接受，然后把它活出道来，要行道，信道还要行道。这个就是读经的七个前设。然后读经的线索，圣经当中呢有不同的线索，我给大家提供五条的线索。第一，耶稣基督，毫无疑问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旧约是预言耶稣基督或者预言弥赛亚，新约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按着旧约的预言诞生降生，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第二条的线索呢，叫做救恩。在伊甸园当中因为人这个犯了罪就失去了永生，但是在伊甸园当上帝在宣告对人的审判的时候，他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救恩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魔鬼的头，那个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其实就在那个地方已经开始预备救恩。那么后来上帝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从这一人出来一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从这一族当中又拣选了一个家 叫做大卫之家，然后上帝又预言说，在大卫之家，在他的后裔当中，一定有一个永远的王，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赎主。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一条线索，从上帝预告救恩，到上帝预备救恩，到最后救恩成就，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救恩也是圣经当中的一个线索，而且这个救恩要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完全的成就，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救恩的线索。你再比如说创造啊，创世纪是在讲创造，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但是可惜当人犯了罪以后啊，失去了那个永生啊。但是呢，上帝为了救我们，后来上帝有一个新的创造，叫什么？叫教会。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了我们，买赎了教会。其实教会是一个上帝的新创造，然后预备教会，将来上帝还有一个新创造，就是我刚才讲的新天新地，把教会放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两个新的新天新地是得救的子民真真正正将来要永恒居住的美地，而新耶路撒冷指的就是教会。所以从创造你也能看出一个圣经当中重要的线索。还有这个圣约啊，圣约是一个圣经中重要的线索。你看我们的这个旧约圣经啊，以前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旧约叫旧约全书，新约叫新约全书。那旧约跟新约意思就是说，上帝用立约的方式建立神跟人的关系。那旧约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来立约，新约是上帝跟教会立约。而立约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神啊，这就是立约的目的，是为了透过约把人跟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在圣经当中一共讲到了八个约啊，如果我们按着顺序讲，在伊甸园当中的伊甸之约，后来上帝跟那个义人挪亚所立的挪亚之约，后来洪水过后的彩虹之约，上帝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啊。第四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五个西乃之约，出埃及摩西带领他们来到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其实真正的旧约指的就是西乃之约。然后到了摩押地又和他们立约，叫做摩押之约，上帝跟大卫立约，叫做大卫之约。然后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我们基督徒和教会所立的那个新约。当然新约其实在旧约已经预言了新约，我们叫做旧约中的新约，在耶利米书的31章预言了将来的新约。所以这一系列的约又是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约就是上帝与人建立关系或者恢复关系的一种形式。还有一个线索呢，叫做生命树啊，与生命水。你看在伊甸园当中有那个生命树，人吃那个树的果子就永远的活着，代表神的永生。那个伊甸园中又有四条河来浇灌全地，当人堕落了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在箴言不断的出现西边的树啊，那个生命树啊，包括在以西结书当中讲到那个从圣殿当中流出生命水的河，河的两边有那个生命树，果子可以吃，叶子医治万民。这幅景象直接就跟启示录所讲到的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个生命树，生命河的水是一脉相承。所以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生命，要赐给我们永生，这又是一个圣经当中重要的线索。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读经的方法，到底怎么读圣经。第一，速读，快速的读，不求甚解，但是目的是什么？掌握圣经全貌，你先知道圣经讲了什么。第二个呢，叫做精读，认认真真仔细的读，为了挖掘圣经内涵。第三个是研读，研读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的资料去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圣经的前文后理原文啊，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那就更深入的研读。 还有第四种读经的方法叫做主题，按照主题归纳经文。圣经当中所有讲爱的经文我们把它找出来去研读它，所有讲审判的找出来圣经当中所有预言到弥赛亚的经文圣经当中讲到新约这个主耶稣来到世界怎么应验了旧约的弥赛亚的预言的，我们把它找出来等等，按照这些不同的主题呢，让我们在某一些的神学圣经主题当中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第五个方面，背诵，来背诵圣经圣言深藏于心我们要把神的话背下来，刻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可以借着那些已经存在我们心里的神的话对我们讲话。第六个呢，是群体，大家一起读经，无论在教会里我们一起读经打卡，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一起读经打卡，包括现在有很多圣经的软件，我们都可以来设一个读经计划，所有的人来一起跟着读。那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就是利用圣经的软件，全家人每天同步的读经灵修。然后第七呢，祷告。我说了，读经和祷告是不可分的。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突然之间感受到心里有感动，那么我们立刻就把它变成一个祷告，或者被圣灵光照责备我们，我们就认罪悔改，或者我们感受到那个神的爱的伟大，我们就来感谢赞美。所以读经和祷告不要把它分开，我们用心回应上帝的话，所以读经和祷告是联系在一起的。好，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读经的次序要怎么读。那我建议大家呢，先新约再旧约，先新约我们有了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概况，然后我们再去读旧约。每天读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读一篇的诗篇，一篇的箴言比如说这个新约圣经每天读一章两章三章，同时配合着旧约的诗篇箴言来读，也是一种方法。或者呢，还有一些的机构或者教会有一些特别设计的读经表或者读经计划，我们也可以去跟从的。好，第二个就是祷告了。那祷告有哪些方面呢？在祷告的方面呢，我要讲三个大的方面。第一，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祷告的要素是什么？第三呢，就是祷告的类型。好，那第一个，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呢，也有七个方面。第一，并非单向倾诉，乃是双向交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讲说，读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读经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话，但我们也可以用祷告回应。祷告的时候的确是我们向神说话，但是在祷告当中上帝也可以对我们说话，也可以给我们感动。所以读经祷告都是双向交流。第二个呢，并非吩咐上帝，乃是领受吩咐。祷告不是好像我们以前拜偶像的时候，我们让上帝去替我们做事情，吩咐上帝去做我们想让他做的事儿。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领受神的旨意，领受神，你吩咐我，让我去做什么。第三个目的呢，并非念念不忘，乃是放下重担。好多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我们的重担，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越祷告越忧愁。祷告其实是放下重担，你既然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就不要再把那个重担背在自己的身上。好，第四个祷告的目的，并非满足欲望，乃是征战得力。祷告不是为了满足你里面的欲望的，祷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力量，从神那里支取能力，胜过撒旦魔鬼对你的诱惑，对你的试探，胜过世界的潮流。第五个方面，未必解决问题，乃是建立关系。祷告不一定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无论你的问题解决没解决，只要你去祷告，我们都建立了与神的关系，这才是祷告最重要的目的。重点不是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第六个目的呢，叫做未必改变别人，乃是改变自己。比如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为了丈夫祷告，为了妻子祷告，当然可以， 但是不一定神立刻把他改变，或者不一定把你公司的老板改变，但是在祷告中神要改变你这个人。第七呢，未必改变环境乃是胜过环境。在祷告当中，我们环境当中的难处、苦难、患难，上帝不一定拿走，不一定改变，但是上帝可以让你胜过环境。好，这个就是祷告的七个目的。还有祷告的要素也有七个要素，哪七个要素呢？第一，爱与敬畏。我们带着爱神的心去领受神的爱，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但是我们又要对这位公义圣洁的神有敬畏之心，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上帝的面前放肆。所以他要有一个平衡，既爱神又要带敬畏的心，既领受神的爱，你又要知道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就会平衡，让我们既带着平安的心去祷告，又不会放纵私欲。第二个要素呢，叫做倚靠圣灵。读经的时候要倚靠圣灵，祷告的时候也毫无疑问的要倚靠圣灵啊。所以我们之前就讲到犹大书提醒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祷告是在神的里面祷告，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去领受圣灵对我们生命的那个感动。第三呢，要真实无伪，这是第三个要素。祷告不是让你讲很多好听的话，祷告按照你现有的属灵阶段和生命的状态，真真实实说你心里的话，这是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有第四个要素叫做谦卑顺服。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创天造地的主，所以祷告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高举自己，说我自己多厉害，在上帝面前表功，而是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顺服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和带领。第五个要素呢，叫做信心坚固。祷告你要凭着信心去祷告，如果在祷告当中我们相信神，你一定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很棒的信心。但是我要告诉你，更伟大的信心是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祷告了，上帝没有按照我想要的去成就我的祷告，但是我仍然相信神爱我，这是更伟大更坚固的信心。还有第六个祷告的要素叫做抓住应许。我们是明白神的话，得着了神的话，按着神的应许去祷告，神一定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啊，所以最有能力的祷告呢，就是你按着圣经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求主按着你所应许的成就在这个时代当中。第七呢，就是聆听等候啊。所以祷告，我再一次的强调，不单单是对神说话，也是听神对我说话，而且等候，等候神对我说话。我们要安静在那里等候神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等候神的作为。那这个是祷告的要素。还有最后祷告的类型有哪些方面的祷告呢？一共有11种不同的祷告。第一，认罪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自己的软弱罪得罪神的地方认罪。第二个叫感恩，感谢神奇妙的恩典。第三个叫赞美，那感恩跟赞美是不一样的，感恩是感谢神赐给我的恩典，赞美是为着神本身的他的伟大，他的慈爱，他的荣耀来赞美他，不代表他为我做了什么。第四个叫祈求，那为着自己的需要向神来祈求，来呼求。第五个叫代求，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在上啊这个执政掌权的，为着世界的和平，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为着教会，为着传道人，为着弟兄姊妹去代求。第六个呢是祝福啊，我们可以去为别人做祝福的祷告，当然位高的为位分低的来祝福，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儿女祝福，为你身边的人去祝福。第七，宣告。宣告也是一种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宣告是建立在神应许的基础之上的宣告， 而不是在神的应许以外按照我的心意去宣告。比如说你没有权柄去宣告，我宣告这个病神必然医治，除非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了。因为圣经神的话没有应许我们说所有的病他都医治，但是你可以宣告在这个疾病当中，在这个苦难当中，我宣告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神的能力一定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可以宣告撒旦在我身上再没有权柄，我可以宣告即便死亡临到我，我也能跨越死亡，有永恒的盼望，我可以到天上面对面的见主。哎，这一切是建立在神应许的基础之上，你可以去宣告。还有第八个祷告的类型呢，叫做立志。我们也可以在上帝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比如说我立志，我今年求主帮助我，我想最少带一个人信耶稣。或者我可以立志求主帮助我，今年我要向100个人传福音。哎，这个叫做立志啊。还有第九个，吩咐斥责啊。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吩咐斥责那个邪灵，离开他，不准搅扰他。那么第十个呢，叫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并不是一个功德，它是我们刻苦己心专心的去寻求神，或者在我们一些很重大的决定，或者在我们人生一种极深的痛苦当中的时候，都可以去禁食祷告。十一个呢，第十一种祷告的类型叫同心祷告。主耶稣就应许我们说，在我们当中有2-3个人以上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上帝是喜悦我们在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他。鼓励弟兄姊妹和你的肢体一起祷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祷告是主耶稣所喜悦的。好，这就是第23课基督徒的读经与祷告。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求圣灵借着神的话对我们说话，建造我们的生命。也求主赐下祷告的灵，让我们借着祷告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着祷告领取支取属天的智慧和能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使用，在这幕后黑暗的世代发出照耀的明光。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在他爱里没有惧怕。